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同工，大家安息日平安。我们大家现在预备一颗清洁的心，来聚会敬拜我们天上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大家唱赞美诗209首，唱赞美诗209首，我必当面见主。
顺山高天，将来我必亲眼见他，已成圣洁心安然，圣徒被主迎接升天，到荣耀之主身边，照四方，世上劳苦黑与暗无，全都消失。
唱这首诗歌，想起启示录使徒约翰他的心愿。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就是，主啊，我愿你来。像这首诗歌说的，我的心却望主耶稣来。见到主的时候，那种快乐难以言宣，难以形容。主迎接我们到荣耀的天堂，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努力的。我必当面见主。我们来祷告，求主耶稣祝福带领我们安息日聚会，愿所讲的都能够安慰我们，都能够造就教会。我们一起奉主的名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阿门。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正道。主所亲爱的长子兄弟姐妹，大家安息日蒙福，安息日快乐。感谢神的祝福，我们大家都很平安，也能够在家里面一家人来聚会敬拜真神，这是神的怜悯，神的祝福。在病情当中仍然可以一家人聚会敬拜真神，也感谢教会给我们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努力。今天下午传道要跟大家来分享互相勉励的题目是告别的时刻。告别的时刻， Time to say goodbye。 传道书三章第一节一开头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相聚有时，离别有时，笑有时，哭有时。这里说明天下万物都有它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有告别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就对结束说再见。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就对结束说再见。这些生命还未曾见到阳光，就已经结束了。有一些生命虽然见到了阳光，但却只是很短暂的停留。就像诗人说的，从起点就对结束说再见。当告别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当告别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今天从圣经上来看告别的时刻。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夜色。夜色告别的时刻他说了什么？当他要告别的时候他又做了什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50章，请大家翻开创世纪50章，我们读24到26节。创世纪50章24节，来，1、2、3。夜色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允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夜色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26节，夜色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里我们看到夜色告别的时刻，他知道他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他说了2件事，然后呢交代1件事。他要死之前他说了2件事，然后交代1件事。哪2件事呢？第1件事，他说神必看顾你们，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祝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特别是当夜色他不在的时候，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哥哥们，他的子孙们突然间好像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依靠，一个能够见面能够随时随地可以依靠的一个有权柄的人。但现在夜色不在了，我将要离去了， 那么子孙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哥哥们怎么办？约瑟安慰他们说，不用害怕，因为神必看顾你们。这就是约瑟告别的时刻，他对哥哥们所说的一句安慰的话，也是一句信心的话。将来的生活会很辛苦，但是哥哥不用怕，神必看顾你们。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生活是神在看顾的，我们的人生是神在带领的，我们整个生命都是神所掌握的。所以我们真的要交托给神，我们真的要相信神一定会看顾我们，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刻。这是约瑟告别的时刻对哥哥们讲的一句话。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呢？第二句话说，神必领你们回到应许之地。这一句话更是一句信心的话，很清楚的说明，很清楚的宣告，这个埃及地不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个埃及地不是神允许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是在迦南地，神允许我们的地方是在迦南地，我们的家，我们的故乡是在迦南地。所以他告别的时刻，趁他还有一口气，他对哥哥们说，神必领你们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这告别的时刻，我们心中要很清楚的告诉活着的人，告诉我们的家人，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地方，这世界也不能够永久的，我现在就要走了，我现在就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了，你们都看到的，你们也知道的，再过不久我就要走了，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里不是我们永久之地，我们的地方是迦南美地。那神一定会带领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害怕，更不要失去信心。无论遭受怎么样的苦难，怎么样的痛苦，怎么样的打击，神必领我们回到应许之地，知道吗？亲爱的兄弟姐妹，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回到应许之地，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神应许的天国，神一定会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有种种的贪心，种种的各种不圣洁，造成了我们有时做不到，没有力量做到，但是神必定能做到。所以我们要一个悔改的心，一个依靠神的心，神一定会带领我进入天国。这是约瑟临死之前的讲的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神必定看顾你们，第二句话神必定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今天来说就是必定带领我们进入天国，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应许啊，他说你们不用害怕，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他要再来带我们回去，有没有？他要来，特别来带我们回去，就是耶稣说的领我们回到应许之地咯。那他交代的一件事是什么？说了两句话交代一件事。约瑟告别的时候他交代要将他的骸骨搬回迦南地，有没有？而且二十五节说还叫以色列的子孙，他的哥哥们啊，他的那些亲戚们啊，子孙们要起誓，这件事是严重，是很严肃的，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你们一定要做到，你们不要只是嘴巴答应我，嘴巴说好啊好啊，不要嘴巴答应我，你们要向神负责，你们要向神起誓，要把我的骸骨搬回迦南地。这是他吩咐他哥哥们替他做的一件事，交代他们要做的一件事。
这是约瑟表示他很坚定的信心。什么叫做很坚定的信心？他很坚强的、很坚定的表达，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死我也要回家，死了怎么回家？死了也要回家，你们把我搬回去啊，我不能够回去，我走不到回去，你们抬我回去啊，你们把我的骸骨尸骨搬回去啊。我看到了，我很感动，我非常的感动。他不只是要回家，他死都要回家，连死了都要回家，那种心，那种表达是多么的强烈，多么的坚定。兄弟，这里不是我们的地方，你们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一定，因为我要回家，我现在回不了，我将来一定要回去，你们帮我抬我的尸骨回去。这叫做死也要回家。今天呢，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有家不愿意回家，也不想回家，一直在外面流浪，一直在这个世界打滚，弄得满身脏脏，弄得满身受伤，弄得自己非常的痛苦，很多都得忧郁症了、在这个世界很多愁烦劳苦，得不到痛苦，得到又骄傲，得到又放纵情欲，没什么意思呀。有家但是不愿意回家，不想回家。有些人根本没有家，他想要回家，他没有家回。我们今天是有家的人，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信仰上，在属灵上，我们都是有家的人。但是多少信徒不想回家呀？你看到吗？约瑟临告别的时刻，他交代一件事，他坚持一件事，要带我回家，我死了我都要回家。浪子啊，虽然在外面流浪啊，主耶稣说他都已经回家了，他都已经醒悟过来了，他都已经悔改了，他甚至愿意回到家里面做一个佣人，做一个仆人，做一个工人，都愿意回家。你说浪子，浪子已经回家了，但今天有教会里面有多少浪子还不想回家？这是我看到约瑟告别的时刻，他所做的一件事，所交代的所说的两句话，是让我们很感动，也让我们很惭愧。好，那么请注意在这个二十六节最后最后这里最后一节最后一段说，这里有一副棺材，把约瑟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创世纪的开始呢，就是说神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那却没有想到，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段，就是一副棺材。从开始创造天地，多么伟大、多么智慧的创造，到最后变成一副棺材，这到底要对我们说明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到底要对我们说明什么？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人类，神给万物生命，神给万物一切的祝福，但最后呢，最后却是一副棺材。自从我们人类犯罪离弃神以后，人类无论你怎样的劳力，你无论怎样的成功，你无论怎样的付出拥有，到最后陪伴你的就是一副棺材。兄弟，创世纪告诉我们，多少里面有多少伟大人物，有多少君王，有多少多少人的拥有骄傲风光，但最后呢，不过是一副棺材。约瑟本身也是啊， 他虽然受很多苦难，可是也得到很大的荣耀啊。除了法老，他就是最大的，荣华富贵他都在享受，住在王宫里面，除了法老王，他最大的权利。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最后还不是一副棺材陪着他吗？还是一副棺材呀。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病毒的风暴当中，在我们整两个月没有工作，每天都在家里面生活的这段时间，多多的去思考吧，重新的去思考吧，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态度，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那些观念，应该要改变。这只是一场起点的那种病毒，还不到启示录说的那种大灾难，那可怕的灾难临到。这是一个虚空的人生，这是一个劳苦愁烦的人生。到底我们的一生在追求什么？看到的最后一节就是一副棺材。我想起有一首歌叫做《一生何求》，一生何求。我相信你也听过这首歌，我本身都很喜欢这首歌的，特别是它的歌词。这首歌词最后一段说：“我一生都在追求，却没有料到我所失去的竟是我的所有。”兄弟，我一生都在追求，却没有料到我所失去的竟是我的所有。这首歌唱出了我们人生的无奈，也唱出了我们人生的真实情况，也唱出了那个唱歌的人的真实的生命。他成为四大天王，歌唱界里面的四大天王，天王级人物。唱了这首歌不久过后，他自己也死掉了，倒在地上了，不能够再起来了，一倒下去不能够再起来，就应验了他所唱的：“我一生都在追求，追求掌声，追求名利，追求荣华富贵。我一生都在追，却没有料到我所失去的竟是我的所有。”兄弟啊，一生何求？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追小猫，在追小狗，这是我们快乐童年，也确实真的很快乐。很简单，很贫穷，但是很快乐，那是追小猫追小狗的岁月。一直到我们长大了，我们年轻了，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梦中情人，我们都在做梦，做梦要怎么样发达，做梦要怎么样成功。那很多时候都是在追梦中情人啊，美丽的女孩，美丽的将来的太太。一直到我们中年了，我们成熟了，我们也不再发梦了，比较稳定了。那这时候我们追求什么？这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名利财富，我们追求财富。当追求了财富过后呢，跟着就是名跟利，名利财富这些一起来了，就是用我们的中年最有力量的时间，最有力量的时期，就一直在追求这些财富名利。从小的时候追小猫小狗，到少年的时期追梦中情人，到中年的时候追求财富名利，请问到年老的时候追求什么呢？年老的时候追求什么？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发达发达，我要发达发达，发财发财，天天都发财，结果到最后就是发到一副棺材。发财发财到最后就是一副棺材，不是这样吗？这里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一副棺材啊，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啊，人生的真相到最后就是一副棺材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名还有利吗？还有那些荣华富贵吗？没有啊，就是陪着你的就是一副棺材啊，你所躺在那边的那就是棺材啊。 我们一生都在追逐，不停的追，到最后追到的是一副棺材。我想起我们有一首青年诗歌，它是这样唱的：名和利哪天才足够，是吗？名和利哪一天才足够啊，兄弟啊，各位同工啊，名和利那一天才能足够呀。这首歌也唱出了多少人的心情，名和利永远都是不足够的，真的永远都不足够的。若我们不会满足，我们不懂得知足，永远都不会不够的。主耶稣再给他更多，主耶稣再祝福更多，还是不够的。我们的人生啊，结果跌进的深渊，跌进了个很可怕的、很黑暗的深渊里去，那就是启示录说的无底洞，没有底的，给多少都没有底的，不会满的，不会到底的，叫做无底洞。这就是人的心啊，其实无底洞是哪里？就是你的心啊，你不满足，你的心里就有一个无底洞，永远不能够满足，给更多怎样多都不能够满足，没有底的嘛。就像那个撒旦，当初那个起初那个天使，就是他不满足，神给他一切都是美好，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在他预备之日所预备的没有一样不齐全，样样都齐全，样样都给他，还不满足呀。他还有一样没有拿到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还没有办法做神，神没有让我做神，所以我不满足啊，我觉得不够啊，这就是无底洞。无底洞是哪里，兄弟？无底洞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我们内心里面，那是很可怕的无底洞，因为不会满足，可怜啊。那到最后就是一副棺材。但感谢神，神怜悯爱我们，虽然是一副棺材，但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人生有盼望。虽然一副棺材是死亡，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我们神的儿女是有盼望的。虽然传到死的时候也是一副棺材，但是我们有盼望的，因为这个棺材不是埋在地上，这里说这个棺材是停在埃及，看到没有？棺材是停在埃及，不是埋下去。停就是说我暂时放在这里，我时间到了我就走了，时间一到了就把我抬走了，就离开了。这个棺材会进入迦南地的。感谢神，这个就是在虚空的人生当中存在一个盼望，神给我们的盼望啊！你不相信，你把五十章再翻过去看，再翻一翻而已，翻一页就好。你翻一页下去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了，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罪恶，离开这个被法老控制、被魔鬼控制的这个人生，离开出埃及，不是充满着盼望吗？不是充满着神的拯救吗？虽然是一副棺材，但是充满着盼望。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只是暂时停留在埃及，暂时，将来就像耶稣说的，我们要进入迦南地。好，感谢神啊，告别的时刻，也就是我们进入荣耀天国的时刻。哈利路亚，我们等这一刻的到来，我们有信心等候这一刻的到来，也有这样的盼望，这么活泼的盼望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继续告别的时刻。 Time to say goodbye， 谁呢？这次我们要看的就是雅各。雅各告别的时候
他做什么呢？他又说了什么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读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来，一二三。雅各因作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作杖头敬拜神。这里说雅各告别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做给人的，一件事是做给神的。临死的时候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就是给，这里说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其实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八跟四十九章，雅各不单只给约瑟的儿子祝福，也给他每一个儿子，给十二个支派祝福。就是说约瑟临死的时候，告别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人家，给我们祝福，给孩子祝福，给家人祝福，给子孙祝福。想起来雅各的一生是很坎坷的，经历许多人生的苦难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描述他了，我们太熟悉他的故事了。你看在他的一生里面，他经历了好几次的死亡，真正的死亡临到他，死亡真的来到他的面前要他的命，在家里哥哥要杀他，不是在外面人家要杀他，你知道吗？在家里哥哥要杀他，哪有这样的事情呢？雅各就面临这样的事呀。好，那他开始逃难，逃到岳父的家去的时候，岳父是很最亲的人嘛，是太太的爸爸嘛，是成了一家人嘛。可是到最后他的岳父要杀他，圣经说他的岳父带了一群人追他，要追赶他，要把他杀了，连岳父也要杀他，他在干什么？雅各到底做了什么呀？要杀他的人都是家里的人啊，最亲的人啊。唉，这是他的人生啊。如果不是神三番四次救他，向他显现，向要杀他的人显现，雅各早都死掉了。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是有人要杀他，岳父原谅他了，哥哥原谅他了，应该没有仇人了吧。我跟你讲，他住在世间的时候，世间周围所有的种族，所有的民族，各种不同的民族都起来联合要杀他，把雅各的全家杀死。他做了什么事啊？这是他的人生啊，很坎坷。有一些是他的错，有一些不是他的错，有很多时候是他孩子的错，有些是别人的错，也算到他的头上，也影响了他的人生，甚至影响了他的生命。这就是雅各的苦难啊。然后呢，从他的婚姻又被骗，付出了14年劳苦，14年过后还是吵吵闹闹，家庭孩子十几个孩子当中，孩子又让他很忧伤，让他很担忧，让他很愁烦。种种的事业，种种的信仰，哪一样他不是在受苦呢？哪一样不是他在付出很大的代价才拥有呢？到最后的时候，你要讲怨恨，他应该很多怨恨；你要讲不满，他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不满。可是他到最后呢，他把一些怨恨、一些不满放下来了，也不再计较这些，也不再回忆这一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要祝福。我现在还剩下一口气，趁我还没有断气之前，我告别的时刻，我还能够做的，我要祝福。我要做祝福的工作，让大家得到祝福，不要再受痛苦，不要再受咒诅。大家得到祝福，特别是从神来的祝福，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平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快乐，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真真实实的过一生。老实说，很多人
在一生里面都不会做祝福，都是一直在骂，一直在做伤害的事情，甚至一直在咒诅，希望他早点死，希望他贫穷，希望他破产，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怨恨，一种报复，没有人要说去祝福。雅各他告别的时刻，我们看到他选择了祝福。但愿我们能够像他这样学习他，告别的时刻也给我们的家人祝福，给我们的孩子祝福，给我们的哥哥弟弟妹妹祝福，恩恩怨怨把他放掉。我都要离开了还计较这些吗？都要走了还把这些怨恨带进去吗？祝福吧，这是雅各告别的时刻对人做的一件事。那对神他做了什么呢？对神呢，这里说他临死的时候呢，伏坐帐头敬拜神，有没有？他伏坐帐头来敬拜神，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到的我非常的感动，我真的很感动。雅各的一生就是抓嘛，雅各的名字叫做抓嘛，抓抓抓，什么都去抓，就是因为他有时是不择手段去抓，有时他是用血气用情欲哦去抓，结果才遭受这么多人要杀他嘛。只要他拥有，他不管人家呀，他不管道德啊，他不管欺骗还是诚实啊，只要我拥有，只要我得到，我管你，他要他就去抓。到最后你看到他什么？到最后呢，他抓的都是一根董干，他抓住的是一根拐杖，一根木头。用今天世界的人的眼光看他，他是失败的。如果一个老人一生都在抓，一个人一生都在抓，到最后他什么金银财宝没有抓了，抓到一根拐杖，有什么成功呢？是失败的。可是感谢神，圣经这样记录，让我们看到，还好雅各是抓住一根拐杖，不然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彻底失败的。因为他说他在敬拜神。啊，为敬拜神为什么要抓住拐杖呢？因为他老了嘛，而且这里说他将死了嘛，力气已经没有了嘛，我们的身体已经衰败了嘛。可是他告诉他自己，我要用最好的精神，我要用最好的态度来敬拜我的神。可是我身体没有力量啊，所以我必须抓住一根拐杖，借助一些东西来支撑我的身体，让我坐直起来，让我的身体能够坐直。我要用这样最好的精神、最好的态度、最好的姿态来敬拜我的神。雅各就在这样的敬拜当中被神借去了。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啊，临死的时候抓住拐杖敬拜神。哈利路亚，一生都在抓世界、抓名利、抓财富、抓太太、抓漂亮的太太，什么都抓，到最后什么都不抓，就只抓住一根拐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雅各的觉悟了。我抓住一根董干，那个董干是没有东西的，没有价值的了，但是他用来敬拜神，他用来帮助我，让我的身体能够用最好的态度来敬拜神。这个拐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拐杖，是用来敬拜神的，为了表示对神有一种敬虔的心。其实他躺着也可以敬拜神啊，他躺在床上这样默祷、这样祷告也可以的呀，何必这样坐起来呢？我不要，我要尽所有的力量，像弟兄姐妹一样，像活着的时候这样敬拜真神，尽我的力量。纵使我没有力量，我都要去努力起来。今天你看我们老了吗？我们几多人是年轻的，是有力量的。我们聚会的时候是软绵绵的，我们聚会的时候是躺下去这样铺在椅子上的，是斜一边的。我们还没有告别的时刻啊！你看看雅各呀，所以他是成功的，感谢主。最成功的时刻就是在这一刻。 如果雅各这段时间他不这样做，他没有这样的表现，他的人生简直是失败的了。我也不想再讲他了，讲他来干什么？没有意思啊。雅各告别的时候，好，那时间很快，我再继续来讲告别的时刻。我来讲我们的信仰生活，刚才在讲圣经的告别时刻。我们的兄弟姐妹哦，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在。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父亲啊，有一个父亲，他临终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儿女们，把他的儿女们交在他的身边，趁他还可以讲话的时候，他交代孩子们一件事，其他什么都没有交代，就是这一件事而已。什么事情呢？他说不要让教会没有钱。这位爸爸要临死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说不要让教会没有钱。我们今天的教会都很有钱的啦，不会说没有钱啦，因为信徒的生活都很富足了。可是当初的教会，我们起初的教会，我们那个时代的教会还很贫穷的，真的很贫穷的。教会真的一些地方破破烂烂的，一些椅子摇摇摆摆的，想要做张好的椅子要换一些椅子，没有钱的，开会开了好几次都没有钱来的，一直报告报告奉献都没有钱的，屋顶漏水了，这个窗户坏了，很多东西要买的要做的都没有钱的，想要买一辆车来载信徒，年老的信徒，那些没有在偏远的信徒也没有办法的，因为教会穷。可是信徒穷吗？也有一些信徒蛮富有的。所以这个父亲哦，内心很悲痛，因为他当时他自己也很穷，没有办法，所以他知道他的孩子已经成功了，所以已经开始祝福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临到了，他的孩子做得到，所以他交代他的孩子不要让教会没有钱。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表达了这位父亲他临死前他那个对教会的爱，对教会的关心，爱神的心，爱主耶稣的心是多么的坚强。我在想了，有一天我真的要临死的时候，我还会想起教会吗？老实说，我们要想的东西很多啊，当然最先想的就是太太孩子嘛，孙子嘛，家人嘛，谁还会去想到教会啊？平时活得好好的不会想教会， 死的那一刻你说你会想到教会没有钱？所以我在责备我自己，我死的时候，死的那一刻，告别的那一刻，我会想起教会吗？我会为教会做一些事情，讲一些话吗？但是不用到死的时候讲了，现在我活着就赶快讲了，赶快讲，赶快跟孩子讲，不要让教会没有钱。这是我一直一直交代一直交代的事情，久不久我一定要交代一次，久不久我又再交代一次。我的孩子也是感谢神祝福，他也做得到。但是你做你住大屋，你家当到有一天你住大屋驾大车过高级生活的时候，教会没有钱，信徒没有钱，许多贫穷的人，你觉得你很快乐吗？你觉得你很成功吗？我说这是一种羞耻，爸爸的一种羞耻。如果你很成功，但是弟兄姐妹大家很可怜的，那个是我们的羞耻，不是我们的成功。最近啊，就是这几个月啊，我才听到个真实的事。我们教会有一家人啊，孩子四五个啊，三四个还是四五个，吃一碟杂饭，四五个孩子吃一碟杂饭，你一口我一口，没有钱再买第二碟饭。那个杂饭也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肉的，没有肉的杂饭啊，一碟，然后弟弟妹妹哥哥这样你。一人吃一点，我以为在做戏啊，不是在做戏啊。今天的生活，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 还穷，贫穷到这样。所以这个父亲哦，告别的时刻，他跟孩子说，不要让教会没有钱，不要自己住天花板的屋子，神的殿荒凉，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都要这样交代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本事，我们的孩子有本事，神祝福他们，他们都很厉害，不是吗？我们的孩子大家都很厉害啊，赚钱都比我们多啊，生活各方面都比我们厉害啊，都很享受啊，所用的所做的都比我们敢用敢花啊，那钱从哪里来啊？但是教会没有钱啊。这个爱主的父亲哦，原来他临终的时候，告别的时候，他说不要让教会没有钱。第二个，我现在要讲的是个做妈妈的，做妈妈的他告别的时刻，他对孩子做一个这样呼唤，妈妈的呼唤，呼唤，他说，孩子，你要答应妈妈，你一定要回来教会。他妈妈讲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的，那句话断断续续，用很辛苦很辛苦才讲出来的一段话啊，大约就是这样，孩子，你要答应妈妈，一定要回来教会。因为这个孩子哦，是神家里面的浪子，从小洗礼，但是整十岁十一二岁就离开教会，一直不回来教会，在外面流浪了20多年，也成功了，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也不回来教会。所以妈妈最后呢，临死的时候，她担心的是这个事情，她挂念的是这件事情，孩子，你一定要答应妈妈，要回来教会。这个就是真正的爱。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真正爱孩子就是要爱他的灵魂，真正的要让他的灵魂得救，将来进入天国。可是孩子都不回来教会，孩子不来敬拜真神，孩子不认罪不悔改，你怎么样进天国呀？你总会死啊，孩子总有点会死啊，死后怎么办？所以妈妈都很痛心，妈妈很担忧，我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还能够发出一个声音，我要对孩子说，孩子，回来吧。哦，就像诗歌307首唱的，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再放他，是吗？这首诗是很感人的，回来吧孩子。我都说了，浪子离开家也已经回家了，所以说他已经回家了。那这个流浪20多年的也被妈妈的爱感动，也回来教会了，不单止他一个人回来，还带他的太太带他的孩子全部回来，而且现在在教会非常的热心，也成了教会的负责人。这个就是妈妈的爱。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哦，要我们很爱疼爱孩子，你只是疼他们的肉体，他们要什么给什么，栽培他们成为医生，成为专业人士，成为博士，成为什么很有知识的人，很有社会很有地位的人，很厉害。你只是爱他的肉体啊，爱他世界的成功啊，他的灵魂你没有爱他的灵魂，他的信仰是失败的，你也不觉得一回事，你也不担忧。告别的时刻，妈妈呼唤了的孩子，孩子回来吧，你一定要回到教会。最后我们看主耶稣告别的时刻，主耶稣讲最后一句话，告别的时刻主耶稣就讲最后一句话，来看这句话是价值是超越万有，超越这个世界的价值。约翰福音书19章 十九章我们来读三十节，约翰福音书十九章三十节，来，一二三，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这是主耶稣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告别的时刻，他说了一句话，成了，
然后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
低下头就是断气了。
断气之前，告别的时刻，耶稣说成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刻会怎么样说？如果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审判，被羞辱，你的门徒又一个都跑，没有一个留在你的身边，你会说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完了，我完了，我的一生完了，我的命也完了，我的一切一切都完了。很多人如果像主耶稣这遭遇这样的情形，他不会说成了，他一定说完了。可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刻却说成了，成功了，成全了，神的计划，神的救恩，神的旨意，神所托付的使命，神要他所做的一切都完成了，都成功了。这就是主耶稣告别的时刻说的一句话，这么简单，却是这么惊天地，这么惊动天地，划破这个宇宙时光，成了，救恩成立了，战胜死亡了，从此人类不需要怕死亡了，人类也不需要再怕这种罪恶，因为这个救恩，主耶稣的宝血会救赎我们，会洗除我们的罪，会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成了，成功了。所以这一句话是超越这个宇宙的，超越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但是很多人听不懂，属实的人听不懂，他在世界的人听不懂，不爱主不爱教会不爱神的人也听不懂这句话，什么成了，成了简直是失败，简直是羞耻，简直是一无所用，都挂在十字架上还成什么，什么都完了。魔鬼也听不懂这句话，魔鬼奇怪耶，我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怎么他说成了，他应该说完了。但是听得很清楚呢，或许觉出这句话不是很大声的，因为没有什么力气了嘛，很轻轻的说成了，魔鬼莫名其妙呀。感谢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当告别的时刻，我们都能够向主耶稣说出这句话，成了，成功了，主耶稣啊，我成功了，感谢你帮助我，我成功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打完了，主啊，那当跑的路我跑进了，那条信仰的路我跑完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主耶稣啊，我守住了，我没有离开，我没有放弃，我都紧紧的守住了，这个就是成了，就像主耶稣说的成了，告别的时刻 Time to say goodbye。 如果那一刻的到来我还有一口气存在的话，我要对你说一声谢谢。告别的时刻，如果我还能够发出声音，我还能讲一句话，我要对你说谢谢。 Time to say goodbye。 我们来唱诗208首，在那点名的时刻，是吧？啊，圣徒背亭，在那点名的时候，
宿在灵之日，天使必大声吹号头，那是主祭荣耀显现在天空。凡是上得救的人，必从四方聚集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也必在其中。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也必在其中。凡在主内睡了的人，身体都必先复兴，或者还存留的心头也改变，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齐相逢，在那边点名，我也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预备在其中。我们应当为主从早到晚云群做神功，到处传扬耶稣奇妙的恩功，多多因人得救，那时得大赏，失乐无穷，在那边点名，我预备在其中。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会在那边，你也会在那边，我们一定都会在那边点名的时候。亲爱的兄弟姐妹，当告别的时刻，我希望我能够对主耶稣说，成了然后就断气吧，成功了，因为是主给我成功的，主耶稣给我祝福的，成了，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那个意象，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应该不只是我，你也应该是这样。那第二句话呢，当告别的时刻，我要对一些人说，谢谢你。如果我还能够发出第二个声音，我要说谢谢你。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继续为教会祈祷，为家人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也为有病痛的来祈祷。这个病毒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看破看清这个世界的痛苦跟虚空，能够追求真神，追求在那点名的时候，一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感谢主耶稣，阿们。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臂在其中，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臂在其中。阿门。
感谢主耶稣，阿门。
感谢主耶稣祝福我们安息的机会，从早上到下午，甚至到傍晚都还有机会。愿主祝福大家，一切荣耀归给主，平安，散会。